听众朋友，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30年前，民众对这位在1987年被迫辞职的领导人的悼念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胡耀邦的逝世也因此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导火线。北京之春杂志主编、曾经参加过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的胡平先生，在纪念日之际向本台表示，
胡耀邦是在89年4月15日去世的，当然大家都知道他是在87年1月，因为所谓反自由化不利而被迫辞职。实际上，对于当时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来说，是胡耀邦的下台，大家才意识到胡耀邦的重要性，也才知道胡耀邦是怎么样一个人。因为当时一般人们对这个上层的权力斗争并不太清楚。不知道在此前中国这种自由化的气氛是和胡耀邦的努力分不开的。那么随着胡耀邦的下台，邓小平发动反自由化运动，失去了胡耀邦，人们才知道胡耀邦的他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呢，所以当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之后，那个知识分子啊、青年学生啊都感到非常的痛惜，所以因此他们就展开了那么声势浩大的悼念活动。而也正因为在悼念胡耀邦这个活动本身就表明了大家对87年那场反自由化运动的那种强烈的不满，因此这个悼念活动本身就招致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一些保守派的人的反感，所以这个就跟后来的426社论定的那个调子就是联系在一起了。那在我看来呢，胡耀邦当局给他安的罪名反自由化不利这一条还真不冤枉啊。因为胡耀邦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他拒绝政治迫害，保护言论自由，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这个从我个人的经历也能够感受到，从当年79年参加民主墙运动到80年的在北京大学的自由竞选运动，我们都能感觉到胡耀邦还有他们的团派相对来说是在上层中最开明的。那么当然一直到胡耀邦去世，胡耀邦好像都并没有发表什么对共产制度的那种深刻的批评啊，也没有听他讲过什么对宪政民主的这种认同啊。但是这些我觉得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他拒绝政治迫害，重要的就是他能够容忍不同政见。而对于一个共产专制国家完成这个向自由民主的转型，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那就是从容忍不同政见，从肯定言论自由这一点开始。而胡耀邦呢，他正是体现了这一点，所以这正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像往年一样，胡耀邦逝世忌日的纪念活动受到中国官方的高度防控，尤其是在30周年的敏感年份。一如法国《世界报》今天报道所指，北京异常的平静。在胡耀邦逝世30周年的当天，未见任何官方提及这一纪念日，而网络社交媒体的内容更被当局严控。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的报道，在周一上午，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等部分亲属已前往江西共青城的耀邦陵园祭拜胡耀邦及其夫人李昭。文章说，胡耀邦的女儿李恒及其丈夫海军上将刘小江因为被当局劝说低调，已在近日提前祭拜，今天没有前往共青城。在当天上午，胡耀邦长子胡德平、三子胡德华以及胡德平的秘书三人的手机都已关机。胡耀邦亲属所住的酒店外有数十名公安严密监控，气氛高度紧张。有微信公众号吴氏宗亲网下午发布有关祭拜的文字，并公布胡德平与前来纪念人士的合影照片。而在北京，此前的4月12日，胡耀邦三子胡德华曾与赵子阳的旧部下杜导正等在胡耀邦位于北京的故居举行了私人追思会，但在周一忌日的当天，据香港电台报道指，未见有致祭活动，故居的门外有多名便衣人员监视。89民运的学生领袖王丹今天在脸书发文说，今天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30周年，中共官方对于这位曾经的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的继承竟只字不提。据台湾中央社报道说，王丹在胡耀邦逝世当天发布由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琪所撰写的题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宣言》 他说，胡耀邦逝世30周年，也是八九民运开始的日子，六四30周年的全球纪念活动就此开始起跑。而发表此宣言是在五四运动百年后的纪念，发起第二次新文化运动，反对习近平当21世纪的中国新皇帝，也是对八九民运的文化反思。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解说，感谢收听。